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大家讲电影故事的陈韵玲。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故事呢，是一部电影《战地情人》，这是台湾的翻译，但是呢，本名叫做《钢琴师》。这个电影呢，是法国的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这个片子相当相当的富有盛名，而这电影呢，也是一个真实故事，它是根据一个钢琴师，名字叫做斯皮曼，他的生命经历把它改编成为电影的。这个钢琴师他在战后1945年写下了他所发生的这个故事，后来他的儿子说，我的父亲斯皮曼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只是为自己而写，他想写这个故事是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他熬过惨痛的战时经历，让他在战时这些痛苦的经历在理智和情感当中得到解放，这可以给他勇气和力量继续活下去。也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电影故事参考了大量的原著，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这个人他经历这些事情之后第一手写下来的真实事迹。根据这个钢琴师史皮曼他的儿子的陈述呢，他说在他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他的父亲其实非常的有名，是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可是他比较不懂的是他的父亲为什么从来不跟他提他的家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祖父母，他的父亲绝口不提，这好像成为他们家中一个不能够讲的秘密。一直到后来他看见父亲写的这本书，他才明白各种原因，他知道他父亲不能够讲是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这本书最后是史皮曼的儿子决定发表出版公诸于世，尽管他的父亲不愿意出版，觉得只是为自己而写，可是他儿子觉得有出版的必要。他说，因为我在德国定居了多年，我一直非常遗憾犹太人、德国人和波兰人完全缺乏沟通，我希望这本书出版之后能够让某些人仍在淌血的伤口愈合。所以这个故事一定是涉及到了德国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故事。我们现在就来讲史皮曼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史皮曼呢，在波兰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所以他环绕着周围的都是艺文精英和知识分子。在他们家人当中，父亲很善于拉小提琴，后来波兰沦陷被德国入侵，这些艺文精英分子一如升斗小民，他们完全受制于德国猫玩老鼠一般的政策，他们是被摆弄的，完全无能为力。所以史皮曼呢，在书当中记录下来，他们当时随时目睹犹太人毫无道理的被虐杀，然后他们面对没有办法被证实的负面谣言到处纷起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只能够选择让自己逃避进音乐、书本以及刻意乐观的思考当中。犹太人生存条件是每况愈下，一开始是圈禁一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到后来犹太人一批批被送走，他们卷进生死未卜的漩涡当中，也卷进不知道明天将如何的处境，他们每天忐忑不安。不过他们家人一开始幸好仍旧能够住在一起，这是他们仅剩的安慰，谁知道最后仍旧难逃一劫，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终究到了这一刻，全家人都要被送上火车。之前他们是看见一批又一批犹太人被送走，听过很多谣传，但是却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但是现在轮到他们了，他们全家都要被送上火车。很久以后才知道那个火车是开向死亡的，是直接就进集中营，而后进的这些集中营的人呢，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他不是跟家人一起送上火车，所以原本也要跟家人一起迈向死亡之途，不过很奇怪的是，在他即将要上火车之前，突然听见有人在大喊，过来过来史皮曼，他被人揪住衣领拖了出去，其实根本就是有人蓄意在救他，有可能是因为知道史皮曼是一个钢琴家，所以决定要先救艺术家。总之他是被人揪住衣领给拖了出去，可是那个人是谁他根本完全不知道，他也完全莫名其妙， 他当时反而是非常的生气，像个笨蛋一样，还想闯回去要跟家人在一起。他一直大喊爸爸爸爸，他想要冲到群众当中去找到他爸爸，结果被一个波兰警察回头骂了一顿。那个波兰警察回头骂他说，你是哪根筋不对呀，你赶快走，你先救你自己再说吧。这桩救命一开始就非常离奇，到现在史皮曼也就不知道到底是谁抓着他衣领把他给揪出去的。后来史皮曼呢，每一次获救他都发现都相当的好运，除了好朋友冒性命危险来拯救之外，另外就是他其实也真的有一股离奇的直觉，总是在被抓之前先逃脱，另外就是他真的运气也相当的好。所以他觉得他无从解释的，他就是层层的从每一次的危机当中脱困，不知道多少人接力棒拯救了他，他必须要记录下来，他的生命是被很多人拯救，但是当然也意味着他在被拯救的过程其实也碰到很多的坏人。不过对他来讲呢，最离奇最关键的获救就是最后他竟然是被德国高级军官所救，这是他生命当中最离奇的一件事情。竟然一个纳粹军官就站在他面前发现了他，有谁还能够逃脱呢？可是史皮曼在书本当中记录下来说，没有想到那个德国军官竟然根本就不打算把他怎么样，得知他是钢琴家之后还邀请他弹一首钢琴曲，于是他弹出波兰音乐家肖邦的升 C 小调夜曲。当他弹了这个曲子之后，德国军官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犹太人？德国军官从音乐当中辨识了这个人势必是犹太人，可是却很神奇地容许他继续躲藏在废墟当中，还协助他勘察地形，告诉他从纳粹的立场哪些地方是很容易去搜查的，然后告诉他其实阁楼一点都不安全，必须要躲进阁楼上方的夹层当中，并且提醒他你躲到阁楼上头之后要记得把楼梯拿掉。甚至这个德国军官后来离开之后又再回来，原因是偷偷带食物给他，就跟他讲说，无论如何你一定得撑下去，你跟我都在这人间地狱5年多了，那么上帝的意思很显然就是要我们活下去，我们势必得要相信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熬下去，一定要活到战争结束。他同时也告诉史皮曼，战争应当是快要结束了。在战乱期间，犹太人的性命如同赌博，今日活明日死，生死之间完全没有逻辑道理可言，完全看主宰他们命运的德国人的心情而定。史皮曼这么久以来，他的生命仿佛是在玩接力赛的游戏，一棒接一棒的在慈心善人之间传递，也在机运和直觉之间延续，没有想到最后一棒竟然传到了德国军官的手里头，而他接下延续史皮曼生命的棒子还是因为一首肖邦的钢琴曲。德国军官帮助他生存下去的时候，也没有把握史皮曼是不是能够因为他的帮助真的可以成功的就活下去，甚至这个德国军官也没有把握自己的性命是不是可以撑到战后，所以他只能够跟史皮曼表达愿望，他说，我们只能够想办法让自己幸免于难。军官最后离开的时候还将自己的大衣送给了史皮曼，跟他讲说，你留着这个大衣，这个大衣的确帮了大忙，因为后来挨饿还受冻，天气非常的冷，就是靠这个大衣让他可以活到德军撤走，没有被冻死。而且很嘲讽的是，他差一点因为这个德国军官的军服被误杀，因为远远看去以为他是纳粹军官，幸好他赶快举起手来说他是犹太人。当然这整个故事最惊人之笔就是这个德国军官，而且是一个纳粹军官，竟然成为生命接力赛的最后一棒。在整个搏命的过程当中，史皮曼碰到很多坏人，碰到为德国人效命的犹太鹰犬，碰到用他的名字募款骗钱却根本不理会他生死的犹太人，同时也碰到了很多其他想要出卖他的人。犹太人波兰人都是这样子，就因此更显出来，竟然最后是纳粹军官接下这最后一棒，就显得非常的惊人，也非常的意外了。好，我们稍待片刻，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德国军官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们继续来谈电影《战地情人》，这是台湾的翻译。那么其实呢，原著本名叫做《钢琴师》。好，那我们继续来谈《战地情人》这一个钢琴家史皮曼，他意外的一棒接一棒的有一些好人救他，而他也非常意外的，因为他的直觉和运气，碰到有人出卖他的时候，他总是幸好逃脱。最后一棒竟然是轮到了一个纳粹军官。那当然这个故事最离奇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德国纳粹军官是碰到犹太人毫不容情的，哪里会知道这个德国军官竟然知道他是犹太人之后，却帮助他找到比较好躲藏的地方，还送食物给他呢？导演波兰斯基呢，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基本上是很忠实原著的，只是呢，生命接力赛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那么罗曼斯基怕看电影的人呢会被搅乱，所以呢就故意简化了一些过程。史皮曼原著当中对那个德国军官的描述，史皮曼是说，其实他在看到那个德国军官，他事后回想，德国军官呢根本从一开始就无意伤害他。当然那个时候德国军官也不知道他是犹太人，只知道是一个显然是非常狼狈不堪的人。是等到史皮曼弹钢琴暴露出来他犹太人的身份的时候，这个时候纳粹军官才认出他来。可是这个时候纳粹军官已经听完了一首钢琴曲了，所以他们已经在音乐当中两个人之间有了心灵交汇了。所以意味着这个德国纳粹军官他在战前显然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所以在音乐当中就跟这个钢琴师两个人之间有了一种心灵的交融。他也知道这个弹钢琴的人应当不简单，显然应当是艺术家。所以史皮曼后来就讲了说，后来想一想呢，其实拯救他的音乐不是主力，真正的原因是来自于那个德国军官早在看见他之前就已经对战争非常疲惫了，也对战争产生出来的地狱的感觉非常的疲惫了。这个德国军官只想要赶快结束战争，他想要好好的活下去，他想要结束这个地狱的感觉，回到人间的温情当中。正是这一种欲望，所以在碰到史皮曼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想要害史皮曼的意思，只是听到音乐之后更坚定了他的力量，他想要帮助这个犹太人活下去。不过导演波兰斯基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刻意强调了音乐的力量，所以呢也就在这个电影当中穿插几幕，就是史皮曼呢他藏匿过程当中，他最痛苦的就是身为一个音乐家，他只剩下脑海当中思考音乐，他没有办法听见音乐，他对音乐充满了可念，所以呢他常常把桌子当成钢琴键盘，在桌子上头弹钢琴，脑海当中想象着片段的音乐旋律。所以导演波兰斯基稍微强化了音乐所扮演的力量。但是我们回到原著，我们来看这个德国军官真名叫做霍森菲尔德，后来呢在德国战败之后他成为俄军的战俘，他被关在集中营当中。在集中营当中，当时因为俄国人急于想要报复，因为他们从1942年之后就死伤无数，甚至到后来围城的时候，列宁格勒是完全的被围在这个德国的军力当中，所以很多俄国的百姓是被饿死的，所以俄国人非常非常痛恨德国人。当德国人最后成为战俘在集中营当中的时候，这些俄国人是想尽办法凌虐他们，想要趁机报复，所以这个纳粹军官呢非常的痛苦。他曾经碰到波兰一个小提琴家，他想都是音乐家，或者可以认识史皮曼，因此就透过这个小提琴家帮忙传达讯息，跟他说请你找到史皮曼，告诉他我现在成为俄国的战俘，请他想办法以恩报恩来救我。可是这个小提琴家竟然没有转达，因为这个小提琴家根本不相信会有德国军官去救犹太人，他不相信这个故事，他觉得这个德国军官一定是乱掰出来这个故事，想要拯救自己的性命。所以最终史皮曼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因此纳粹军官并没有得到援助， 他很不幸的就死在集中营当中，他没有回到家乡。所以他那美好的愿望，想要终结战争，终结地狱，想要回到家庭的温暖，这个愿望最后终究没有发生。我想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一定会跟我觉得一样遗憾，一个好人，尽管是纳粹军官，可是最后却被当成坏人来报复。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正义，正义只能存在在心天心地了。这个德国纳粹军官，他在战前是老师，当他在战争当中的时候，他专门负责在波兰地区德军的休闲运动，所以他并不曾管理犹太人社区，也没有到前线战役上头，他甚至离集中营非常的遥远。这就是为什么他比较能够心存善念，因为他没有在战争当中碰到太残酷惨烈的事件发生在他的周围。不过呢，他用他自己上位的官衔，其实在成为负责德军休闲生活的这个角色呢，他其实救了很多很多犹太人，事实上拯救的不是只有史皮曼一个人，他这些善事都是秘密做的，他当然不能够公诸于世，否则的话他就会被德国人处死了。那为什么后来他拯救很多很多犹太人的事情被揭露呢？是因为其他获救的犹太人像史皮曼一样，事后都想尽办法要找到这个纳粹军官，后来他们有些人联系上了他的家人，他们才知道这个军官已经死在集中营当中。但是这一个纳粹军官他的家人在战后有过一段时间非常的贫困，饱受饥饿之苦，而这些犹太人就尝试报恩，所以长期接济这个纳粹军官的家人，帮助这些家人撑过战后德国最苦的阶段。所以这纳粹军官呢，虽然他死得非常的不明不白，而且呢，他死前的善行在死的时候也没有人相信，可是他的家人却因为他的善行后来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这个纳粹军官死于斯大林格勒的集中营，他经历了太多来自复仇的凌虐，所以据说在死前他已经完全精神崩溃了。他从波兰寄回家的日记记录下来非常多他所看到的事情，包括犹太人被凌虐杀害，他也记录下来他心中的不满和痛苦，他记录很多德国的暴行，也对希特勒政权充满了质疑，对战争质疑，而且也记录下来他对犹太人的怜悯。他在日记当中不断提到他的基督信仰，他用基督信仰审判他所看到的不仁不义。我相信这些日记若是被德国其他的军官发现，他早就死于非命了。幸好这些日记收藏得很好，最后寄回家里头，因此他的这些善行也透过这些日记就可以为人知道。他在日记当中坦诚，纳粹党掌权以后，我们做事他壮大，我们背弃了个人应当要有的权利，我们让犹太人自生自灭，我们全都有罪。当我知道纳粹到底做了些什么恶行的时候，我非常的羞愧，我甚至觉得进教堂我都觉得很羞耻。然后他也说到了他经常在波兰的时候就是寻找教堂，他跪在教堂前面祈祷，等候上帝的赦罪和怜悯，他也为德国所有犯了罪的人祈祷。战争结束之后，其实全世界各地大部分地区都不愿意原谅德国人，大家都心怀报复之心，就像俄国人一样。所以史皮曼这一份回忆录呢，他写下来是德国纳粹军官救了他的这一段记录，因为他记录下来了德国人这一笔，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愿意出版。而至于呢，那一个纳粹军官，他根本也就没有机会辩解他不是被别人鄙视的那种德国纳粹人，所以他简直就像是一个赎罪羔羊一般，代替所有犯下罪行的德国纳粹跟他们一起同罪受罚了。电影《战地奇人》呢，就是描述出这样子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拥有基督信仰的德国纳粹军官他所做的事情，以及从史皮曼所揭露的事情当中，让我们看到做一个犹太人看到纳粹军官拯救他内心深处所思所想。那当然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故事不能够发表，直到他的儿子 终究决定一定要发表这个作品，他觉得是德国人、波兰人和犹太人彼此对话的时刻了，所以终于出版，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电影《战地情人》，得知这个故事。好，关于这个故事呢，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